再次欢迎大家，也给潘建雷为讲，你的身上有上帝的荣美，
身上
有你的身上有上帝的荣美，讲大声讲，要来我们学习彼此肯定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这是圣经里面讲的，诗篇第十六篇说的，你的圣名又上又美，是我所喜悦的。你这样讲啊，我们中国人呢不要含蓄，这是圣经里面讲的，诗篇第十六篇，大卫王呢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说，上帝啊，你的圣名又上又美，是我所喜悦的。也给大家的你旁边那一位讲，你又上又美，是我所喜悦的。我们不太会肯定，对吧？啊，不太会，因为上帝非常爱我们，非常肯定我们。我们要学会怎么样，彼此来肯定。我们要改变我们心里面对自己的看法，对别人的看法。为什么？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非常清楚。我们的神非常爱我们，他要祝福我们，这是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。你如果说我们来到教会要听听歌呀，我们要听牧师讲道啊，其实现在网站上有很多好的歌，好多讲道，是不是？我或者说好的聚会啊，现在我告诉你啊，好多的聚会办得比我们更好。潮州同乡会，天津的同乡会，我告诉你，去了以后，他介绍你怎么做生意。我有一次去一个潮州，碰到潮州同乡会的一个老人家，他说：“哎，一听我太太在潮州，他就加入潮州同乡会。我们潮州同乡会的人呢，我帮助你做生意，立刻就成功。对，所以有好多的聚会呢，都比我们好。那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目的，有时我们都说不清楚。”我们说不清楚我们为什么来，是不是？我有时候也不清楚为什么，但是每个星期天呢，渴望到这里来。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一定要讲道才，不是的。真的，我从一信主到现在就渴望来教会的敬拜神。那我也发现我的生命不断在改变，不断在改变，就是这个真理叫人得自由，这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。多少人向往这种自由？你向往自由的人是举手，大家都向往。有些人还不太清楚自己向往不向往，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上次也解释了，我们这里讲的自由呢，不仅仅是一个我今天可以吃这个麦当劳。我的孩子常说，为什么不让我吃麦当劳？我没有这个自由，是 free country Canada， 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。OK， 圣经里面讲的自由呢，不仅仅是这种自由，而是一个跟奴仆、奴隶相反的一个概念。因为当时耶稣的时代呢是罗马帝国，好多有一个奴隶的制度，奴隶制度下的人呢，一些奴隶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，他可以非常的有名气，非常的聪明，非常的能干。甚至可以在国会里面做议员，但是呢，他如果是奴隶的身份呢，会怎么样？他是没有人身权利的，人身权利没有保障，他会被他的主人随便处置。如果是女的在家里面，他主人如果喜欢她，她长得漂亮，随便她要怎么折腾都可以。生了孩子，他要把她赶出去，不喜欢也可以。奴隶打死都可以，就是奴隶呢没有人身的自由。所以这个概念自由呢，是这个所有人当时向往的，所有儿女那个自由那个奴隶身份的人呢，他向往某一天能够得自由，向往着或者得赎，那个赎罪啊，救赎的那个赎呢，就是跟当时的奴隶制度有关系，要救赎，我要赎出来，我想办法把我的身份来赎出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不仅仅是吃不吃麦当劳的问题。那是一个人身权利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呢来到耶稣的面前呢，耶稣说什么？我要让你得自由。我们先读读这个经文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后来呢，又讲了一段关于奴仆，你们是奴仆，你们要得自由。他又说，所以是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这讲到自由啊，这讲到真理，真理要让我们得自由。真理，什么是真理？上次我们也讲，真理不仅仅是一个道理。有时候我们讲到这个道理啊，我们挺烦了啊。爸爸给孩子讲，今天天气冷，出去一定要穿衣服。孩子说 ：“No， 我的身上火气大，我不需要。啊”说你吃要吃健康的，我讲的是真理真话。但是这里的其实真理呢，讲的就是那个 reality， 真实的存在，真相，一个真实的东西，你靠得住的东西。你知道好多东西是靠不住的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当我们信了他、靠了他的时候呢，一靠就自己倒了，不是这面倒就是那面倒。所以耶稣讲的这个真理呢，就是真实的、真真实实的东西，要让你得自由。我相信我们听了这些道呢，心里有一种感触，对对对，真实的东西让我就自由。你找对象的时候，你找一个真爱你的人，你会自由，是不是？你找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但是看起来有很多的光鲜的人呢，可能不一定有自由，可能是得到了捆绑，是不是？这真实的东西都让人得自由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回到信仰的根基的一些东西来。那不是说我们过去讲不是根基，但是好多时候我们把次要的东西和主要的东西呢，我们次序有时候会颠倒，有时候误解。如果过去我们牧者误导你的话，请你原谅我们。其实我们没有这种意图，但是呢，过去神让我们呢经历很多的事情，包括学习服侍家庭、婚姻辅导、亲子的辅导，好多这种同理心、情绪方面的一致，各种其实都是重要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再回来把那个重要的、最主要的放在最主要的地方，也就是真理，让人得自由。其他的也是很好的，我们怎么样来配合？大家相信，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出问题，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做了错的事情，好多时候是我们把次要的当成了重要的，是不是？次要的当成了主要的呢，生命就出了问题。那我们讲到这个真理，耶稣基督的真理呢，我们把重要的当成重要的，主要的当成主要的，第一的当成第一的，第二呢，让它成为第二，这个可能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觉得，我们一些弟兄们呢，我们有很多的才能，当没有发挥好的时候呢，你发现，最后真的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我见过很多非常聪明的人，非常聪明的人，但最后怎么身无分文，两手空空，自立妻离子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把第一的东西当作第一，把次要的东西当作次要，他把次要的当成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呢，就是要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上一次我们讲要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，我创造天地的耶和华，不敬拜其他的东西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，今天你成了上帝的儿女。因为我自己是学科学的出身，我们过去搞这个原子核物理，小到原子核物理，大到天体物理，那种敬畏，对神的一种敬畏。在这个宇宙大爆炸的数据呢，好多这个宇宙的这个创始的其实那些数据找到的时候呢，好多的科学家开始相信上帝，因为他说这个宇宙怎么从一个小点，嘣，极大的能量，无穷高的能量，极大的温度就爆炸出来。以至后来形成现在的宇宙，在地球上的人呢，地球上的生物呢，后来这个天体物理学家发现，有至少有24项参数是仔细调节过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宇宙中间的好多的数据是仔细调节过的，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存在。那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宏伟而又细致的一种爱。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其中一项数据是光的速度。光的速度如果快1/100,000,000， 太阳系不能形成，如果慢百万分之一，人的 DNA 不能形成。你说光的速度跟 DNA 和太阳系有什么关系？这个知识可能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还需要学习，这个跟天体物理和原子核物理都有关系。因为光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常数，它在好多公式里面会自动出现，人家就觉得很奇怪啊。所以我们不讲这些东西，就好多的东西，包括那个宇宙中的星体，如果多一个少一个都跟地球上的生物很有关系，生命是不存在的。所以好多人说外星人有没有可能有，但是目前根据科学的研究发现，地球上的生物太重要太重要，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。所以人要有一个敬畏和感恩的心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他创造了我们，给我们山，给我们水，给我们营养，给我们所有的这个蔬菜水果，对不对？今天没有那个科学家不管他多能够造出一个白菜的细胞的，都是上帝的恩赐。我要敬拜这独一的真神。但是我们人类呢，在这一切之外呢，就说他历史走得很远，所以现在有生老病死，很多的痛苦战争，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，就是上帝必须要来救赎，这个是最为重要的真理。今天来进入，为什么人类需要救赎？我们街上看到很多的流浪的人，我们看到骑大马的、变性的，还有好多家庭的问题，那种痛苦。我碰到过一些人，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钱，在国内也有名气，那平时在外面呢都是看起来都很好，但是你仔细和他聊天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他非常的痛苦，他非常的痛苦。有些人有外遇，那到外面去应酬什么的时候啊，有着漂亮的小姐跟着，他告诉你，他说弟兄啊，你知道吗，我找来的全是痛苦，全是痛苦。这些人都需要什么呢？都需要救恩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再次的恢复我们和上帝的那一个关系，恢复那种里面的那种真实的那种美的东西恢复出来。这就是我们的耶稣讲的呢，真理要让我们得自由。那耶稣这里讲了一句话呢，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那个遵守两个字啊，遵守两个字我们想到的就是遵循一个什么东西，规条，不是。那遵守两个字呢，原文里面就是说，就像那个树枝连在树上，就连在上面，把一个印，或者住在一个房子里，叫住在他的道里面，心在他的道里面。那这个不仅仅是听到一个道理，今天我听到一个道理，如果说人家告诉我这个 Chevrolet Bolt 这个车，这个电车呢开起来蛮好，我说好，这是听到一个道理。那个真理呢，就是我今天我真的买了一个 Bolt， 这个 Bolt 呢开起来既省油既省既经济，又呢没有声音，特干净，特好，开起来，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成了一个真理。为什么？我拥有它，我在它的里面，我在开，这就叫做真理。那个听到说这个 Bolt 很好，做广告又便宜呢，那个叫做道理。那耶稣讲的呢是真理，真理是什么？这个东西要真真实实的，你要行在其中，这叫做真理。他就说呢，这样你就真成了我的门徒。那么好多人说我是基督徒，那基督徒有的人受到很大的祝福，有的人为什么没有呢？有的人生命是这样，有的人是那样呢？其中一个缘故，我们要做真门徒。跟你讲一个笑话，但也不算笑话。曾经我在神学院呢，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劝说一个人呢，告诉他你不要称自己是基督徒，大家要不要听？因为他说他是基督徒，我劝说他你不要叫你基督徒，因为他呢从小这里长大，西方长大，他就填表的我是基督徒，我是 Protestant 啊，或者 Catholic， 他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什么也不信，圣经也不读，他也不祷告，他也不按圣经上的去做，他又是我们那个同学的朋友。后来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说你最好不要讲你是基督徒，可以不可以？他说不行，我是基督徒。我是基督徒。最后我们两个人劝说他说你不要叫你基督徒， 因为你这样呢，你自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。另外呢，你没有做任何基督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叫你基督徒呢？对不对？那至少你知道，你没有信的时候，你可以从头开始，或者你做一个真实的非基督徒，也比做一个莫名其妙、不知不知道自己身份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更好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要做真的门徒。成都门徒呢，什么叫门徒？铁匠的门徒就打铁，木匠的门徒呢做家具，对不对？这就叫门徒。你不能说铁匠的门徒，铁匠的这个门徒呢就看着铁匠打铁，这不叫门徒。木匠的门徒呢是看着你的师傅做家具，你自己在那袖手旁观，这不叫门徒。所以呢，不做门徒只看的时候呢，他学不到技能，学不到技能呢，他没有后面的什么，不懂得整理。不懂得真理，说对，必晓得真理是什么？做真的门徒才得，才晓得真理。不晓得真理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什么自由。所以你真晓得真理的时候呢，就要得到自由。做真门徒就晓得真理。那我要讲讲这个晓得。那原文里面呢 ，gnosko。那原文的希腊文里有两个词，一个叫 oida， 就是你头脑里面知道一个东西；那个是 gnosko。gnosko 就是我认识，比如说我认识梅林。我跟他有一个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这就叫 gnosko。 所以那个玛利亚跟约瑟呢，就说当时约瑟娶了玛利亚以后呢，就说耶稣已经怀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，因为是童女怀孕，那里面用了一个词，就说他们没有 gnosko。 等到头胎的儿子生下，那 gnosko 就是亲密的关系，发生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就没有发生亲密的关系，直到投胎的儿子生下。这个地方呢，他就用一个 gnosko， 就是很亲密的关系。你跟这个真理呢，要想发生一个亲密的关系非常重要。这个晓得呢，用的是 gnosko， 完了以后呢，你就真的得到自由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到教会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真晓得真理，要真正的得以自由。来到教会不是要收一个教条，弟兄姐妹，教条太多了，教条捆绑人也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被捆绑已经太多了，弟兄姐妹，你还要被捆绑吗 ？No， 你要得自由，是不是？谁也想找一个地方去被捆绑、被定罪呢？现在世界上的人，在不需要这种定罪的生命，他要得自由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所以说，天父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，就得自由。那我们再往下放一下，谢谢孟宇啊。那再往下放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讲到我们信耶稣呢，信什么？信耶稣信什么？现在我们有时候教会里面把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新约的真理呢，又把它做成了律法。我跟你讲，好多外面的人不想进教会，其中一个缘故呢，教会没有在讲福音，他讲的是律法。我不想弄断任何的教会，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仔细的去悔改，仔细的在神面前呢，要反省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东西。我们的信仰是要人得自由，我们的信仰呢是耶稣基督而来的丰满的恩典，丰满的恩典是生命的道路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现在人都在找生命的道路，人都在想得到从上头来的天父的那种恩典。你知道现在人多需要恩典吗？你做一个生意，你开展得了吗？在加拿大是需要恩典，上学需要恩典，找对象需要恩典。那灵里面，人的灵魂里面那种喜乐、那种平安、那种信心需要恩典。我们需要的是恩典，就是上头来的一种力量，是不是？我们不需要这个律法，我们不需要人告诉我们错了，真的，人告诉你你错了太容易。我今天告诉所有人的缺点都很容易，你告诉我王炳牧师的缺点也很容易，但是你能够帮助到我，让我得自由，让我得勇气，让我有力量、有喜乐、有平安，那就是你的能耐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要得到这种能耐，不仅仅是帮助到自己，也要帮助到别人，这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来教会的目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 讲到道永恒的道呢，就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耶稣基督穿上他的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。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不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整个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这里讲到呢，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领受，而且恩上加恩。我不知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你有些词会有没有注意到，为什么这里要重复从他丰满的恩典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有时候我读的时候跳过恩上加恩什么意思不明白过了，但是你仔细的如果跟这一个真理发生一个关系的时候呢，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，我领受了没有，这个丰满有没有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有没有领略这种恩上加恩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真实，要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的。律法呢，旧约里面讲到很多的律法，摩西给以色列人律法，简单的来讲就是一个 X 光机，让你知道有什么病。但 X 光机让你知道有什么病呢，它不代表能够解决你的问题，治你的病，你要找到好大夫，这是律法的功能。律法的功能越强，如果没有好大夫你越惨，是不是？一个人知道他今天癌症末期，第五期还有三天，但是呢他没有好大夫呢，他就完蛋，他会死得更快。为什么？他心灵的沉重，沉重的压力领导他。所以律法呢起这样一个功用，他不是说不重要，而是他把人的罪呢就显明出来。显明出来要做什么？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要来医治我们，要来拯救我们，来赦免我们的罪。人如果告诉你的罪很重，一条一条数出来，你高兴吗？有用吗？最主要的是来到这个赦罪的这样一个主的面前，因为他十字架上呢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，我们都放下，都交给他。那罪是呢新的一个生命开始，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真理。恩典和真理呢就是从耶稣来，大家要区别真理和律法。我们很多的教会里面呢把真理当作律法来教导，真理跟律法有关系，当然不是律法。真理我刚才讲，真理是一个真实的东西，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，真实的东西呢它让你得自由。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的话呢，你的生命会发生了变化，那是一种真的东西，不是一个教导。我曾经看过一个节目，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街上呢流浪了13年，但是呢他在一个餐馆里面，长城区的一个餐馆里面呢，这个 waitress 这个女的呢就爱上了他，而且跟他结婚。结婚以后呢，这个人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180度大转折。感谢上帝，神要祝福这个 waitress。很简单，他就爱上了这个无家可归的人，结果这个无家可归人怎么样，生命大转变。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呢，他说因为他爱了我，我的生命我就变化了。有一个人真的爱了，感谢上帝，这个姐妹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啊，但是她有这个耶稣的一种爱，简单的爱，到火坑里面可以救人。她可能没想那么多，她就爱上这个流浪汉了。那这样一个爱，这样一个真理呢，进到她的里面，爱进到她里面，她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变化。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东西，就是真理，不是一种律法。律法的话呢，可能那个女的，另外一个女的说，你知道吗，你如果找到一个人爱你呢，你的生命就发生了变化，对不对？13年、14年、30年、40年完了以后呢，她的生命会发生变化吗？不会的。我们教会如果常常传讲这些律法，说你如果这样这样做就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如果那样那样做就怎么样，30年、50年下来都不会有变化。为什么？我们要的是什么？真的东西。真的东西就是要接受从上帝而来的恩典，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。那这个恩典怎么表明出来呢？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把它表明出来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天父的怀里面的独生子呢，那父所爱的呢，把他赐给了世人，赐给了世人，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，来体尝人间的一切的痛苦， 来担当人的罪，完了以后呢，死而复活，他就是父母怀里的独生子。那我要讲一下独生子，独生子往下。那独生子什么意思呢？大家不要搞错，这个独生子就是独生子。独生子呢，就是你不要去搞别的名堂，不要去信别的东西。我上次讲了，不要拜别的神。今天再次的给大家讲呢，你要清清楚楚的知道，道路只有一条，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，同样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呢讲到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好多人，今天世上有好多的宗教，是不是？什么不哈伊，把各种宗教都糅合在一起，大宗教。那我不去仔细的讲这些宗教，我有空我再讲。我自己呢，过去练过佛教的气功、道教的气功、中医的气功，练过印度的超觉静坐，都有能力在里面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没有平安，没有爱，因为说讲的那条路不通。好多人在找一条路，想造一个梯子要登天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要清理自己心里清清楚楚，这条路放弃吧。人造不了登天的梯子，所有的宗教都在造这个，不是所有的，有些人就一看就是邪教，另外一些是在造梯子要登天，放弃吧。只有这个梯子从天上升下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登天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。那另外一行就是欺骗，所谓欺骗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人告诉你我的梯子可以登天的时候，你一直登呢，你浪费你的一生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所以我们讲到欺骗的话呢，欺骗不是说今天把一包狗屎放在你面前让你吃，这不叫欺骗。欺骗就是它看起来很香、看起来很好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它是样品，是不是真的东西，告诉你，看起来像真的又不真的，这叫做欺骗。谁欺骗人的时候用一个全假的东西欺骗你呢？所以好多的宗教看起来都显现，但是呢它是假的东西。这更深的地方呢，有邪灵撒旦的力量在。那我今天给弟兄姐妹讲呢，弟兄姐妹心里面要非常清楚，但是你给不清楚的人讲的时候呢，要有智慧。好多人不喜欢听这个，你不需要给他这样讲，要肯定他，要肯定他。怎么样给信佛教的人讲呢？你说上帝非常喜悦你，因为你不满足于这个物质的世界。上帝非常喜悦你，因为你是一个谦卑的人，别人依靠自己，你愿意依靠外界的力量，你这样去肯定的。但是你不要说你信的佛教好啊，啊，你信的这个人不要去讲。那我现在呢，给大家就讲讲，突然想到了，给大家讲讲。有时候我们讲话呢太不经意的时候呢，就会去要么妥协我们的真理，要么就是冒犯别人，或者就是说没有那种怜悯心，让人觉得我们在拒绝他。一个人的宗教呢，就像他的老婆或者是他妈妈一样，你不要随便说他的这个是坏的。你说他是坏的，他立刻就走。他信的圣的人，因为有灵界的一个关系在里面，一个 gnosco 这个亲密的关系在里面，所以这里面我们有智慧。第一个有智慧，第二个要有真正的爱，第三个呢要祷告，圣灵要解除他身上的捆绑才可以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一定要有爱心在，不要随便说你的宗教不好，所以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的宗教有邪灵，虽然你讲的是对的，但是呢别人不能接受。但是呢，大家要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要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你帮人要帮到点子上。为什么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。我曾经在国内练气功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派别叫做功法，他们会拜什么东西。这个师父呢告诉他的门徒，他说你随便什么都可以拜，只要不拜耶稣就可以。那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有灵界的东西。为什么他不让你拜耶稣呢？因为撒旦知道你拜耶稣就会找到那条正确的道的生命，所以他不让你拜耶稣，你拜别的呢都是死路一条，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这个到耶稣这边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困难？因为撒旦一直阻止。有的人说基督教你太心胸太狭窄，为什么你说是唯一的道路呢？那心胸能不能宽广一点呢？其实真理就是真理，水是一百度开就是一百度开， 你不要说它是二十多也能开，是不是？真的钞票就是真的钞票，假的钞票就是假的钞票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你说不能说假的钞票也是真的钞票呢？大家宽容一点可以吗？只有贼才可以把假的钞票和真的钞票一起都用都宽容，只有那个贼，是不是？啊，真实的东西呢，你一定要把真的和假的要分开。耶稣基督跟别的是绝对不能混在一起，为什么？耶稣是上帝赐下唯一的一条道路，没有别的道路。大家要非常清楚这一点，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要非常清楚这一点。为什么那个七功大师不让他的门徒拜耶稣，知道吗？好多人在受洗前后呢发生一些车祸什么，好多拜偶像拜佛的人，他们一受洗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些事情。我常常会警告一些人，你受洗的时候你如果做噩梦，夜里面有邪灵来找你，或者你发生什么车祸，你不要怕，因为你信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旦要阻止他。那为什么撒旦不去搅扰那些平时不信的人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不信的人呢是他肩膀上的鸡，你明白吗？他明天就可以吃，他慢慢来。你一信主呢，你就变成他的敌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活了，鸡从肩膀上跳下来开始飞了，而且你成为他的威胁，因为你神国度里面的人要威胁他的国度，所以他就要搞你。所以好多人不明白真理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看我一信耶稣，怎么什么都变糟了？”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一下就变糟了，而是撒旦呢不放过你。我曾经有一个姐妹受洗前呢，莫名其妙，她这个女儿呢就把她咬了一口就出血流血，她不能受洗。她说：“我的孩子从来不咬我，为什么今天咬？”很简单，撒旦呢通过这样的东西来攻击她，不让她受洗。另外一个姐妹呢，她要受洗。结果他等着受洗呢，他前面一栋房子着火，后面一栋房子也着火，他的房子正在卖。他说：“我不要去参加那个营会去受洗，我要看着我的房子。”为什么？我还碰过这个受洗的时候呢，那个车祸出车祸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东西我们叫真理要非常的清楚，就是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所有来到耶稣跟前的人呢，撒旦是不甘心的，因为你在找一条生路，你从那个监狱里面开始逃跑，你要成为一个自由人，撒旦不高兴。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四讲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，没有别的路子。那这个不是我强调的重点，强调的重点呢是什么？耶稣基督那边风风忙忙的，风风忙忙的要得着救，得着恩典。那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有见证，以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做见证。今天这个汤美坐在这里，海底为什么从北峰开车开到这里的近代中，大家以后听他们的见证。当时的汤美得癌症的时候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开始祷告受洗，今天他好好的坐在这里。我们中间都有一个故事在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他的故事，因为神的恩典。那我要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，有些经历呢是老生常谈，大家可能听到，但是不要怕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司徒保罗的有一个见证呢，得救的见证呢，写在圣经里面，2000年人还在读，以后还会读，所以我这个见证呢也要讲。刚信主的时候啊，那种自由，我记得我信主受洗以后，从水里面出来，第一个是赦免症得到医治，第二个我觉得我的罪呢真的全赦免了。哎呀，我感觉那种轻松啊，感觉我那种轻松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每一个人，我本来非常不喜欢的那个人，我看到他那么美，我觉得很奇怪啊，那么看着这个人，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那么美呢，看到街上的人呢，我就开始给他们传福音。我在受洗完回家的路上，我就开始传福音。我记得有一个小伙子，他不信主，参加那个营会呢，是为了追一个女孩子，追一个女孩子。就是回家的路上，我就开始给他传福音，一直传到今天。哎呀，我回家以后呢，我的失眠症也得到医治。我在复习这个博士的资格考试，我那时候正在读博士，就是有一个资格考试，所有学过的物理和数学都要来考试。你的复习，我们有四个中国人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啊，曾经我帮助他们， 但是因为我得了失眠症呢，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他。那现在我回来以后呢，受洗回来以后，我又开始帮助他。他说你这个，哎呀，你这个上帝还蛮灵光的，你脑子怎么开始有灵光了呢？真的，我那个灵感啊，灵感就出来。我看到我脸上容光焕发。这三个人呢，他死活不相信我去受洗。他说你是不是找了一个女朋友？脸上光彩，发光，哎呀，那么喜乐。我说不是，我就是受洗做了基督徒。他们都不相信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四个人很好的朋友，一个清华的，一个科技大的，一个南大的，他们都是高手，然后他们过去就帮助我，啊，我现在也开始帮助他，哇，那我就想了，我要去服侍主，我要去读圣经，生命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在那种自由里面的那种自由，你知道，我过去是一个胆子非常小的人。口才非常差的，今天口才也不怎么样，但是那个时候差的不得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要一个陌生的地方呢，如果去找一个人呢，教授啊什么东西，我要敲他的门呢，我手举起来上次我都不敢敲，心里面砰砰砰砰在跳，胆子特别小。但我受洗以后呢，见了人就传福音，我在地铁上面传福音，在公共汽车上传福音，我在河边传福音，到处遇到一些很多的奇遇在我的生命里面，碰到很多的人，包括 Mary， 是我那时候他是信主了，我跟他的他的这个朋友啊，就是那时候就找到他啊，很喜欢在一起谈论福音啊，谈论这个谈论那个，就是啊，我一把大石头的大桩啊，一个人我也给他讲福音，十个人也讲，一千个人也讲，一万个人照讲，过去就是怕讲话，公开场合怕讲话。我记得我在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，我那个导师是一个国内出名的年轻科学家，排在这个榜上的，在中国，他非常的重视。在我论文答辩的时候，答辩完了，给我唯一的一个评语，我记到今天，那时候我已经狂说了，他说你这个人就是口才太差。没有别的评语，他说你的口才太差。那我也没有苦读了，我承认我口才差，所以没有任何的苦读怨言。到今天我还是很感谢他，因为他真的非常的重视我。那我就想到这种恩典临到的时候，生命的一种改变，从里到外的那种改变，哇，就不一样了。那时候放弃很多东西。为了主的缘故，后来神也不断的加给我，这都是恩典。那外面的东西，里面的东西，那包括最近，最近也是我上几次我也讲到，就是说神给我一些产业，就是房产在那个后边，因为神当时给我和孙子有这个印证在，我买啊各方面。你知道这种恩典，神的恩典。那我讲的意思呢，我知道我们中间好多人呢，对这个基督徒有财富方面呢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。弟兄姐妹，一定要回到真理里面。不是这个财富，基督徒有该富有还是该贫穷的问题。问题呢是什么？哪个是主要的，哪个是次要的？弟兄姐妹，要搞清楚哪个是主要的和次要的。不搞清楚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些东西颠倒以后呢，就成了一个问题。好多人为了赚钱把家庭丢掉，因为他主次颠倒。有的人为了得到神的祝福，钱财的祝福，他把主丢掉，这就不对了。有的人为了说是爱主，表现自己属灵变得很贫穷，这根本不是主的心意。弟兄姐妹，不是主的心意。曾经我听这个 David Wilson， 纽约一个大教会，这个牧师就是说最近过世了。曾经在帮派里面好多的人信主，带帮派的那些人对着枪对着他们信。他一次讲道让我非常的震撼，因为他收留了很多国内来的传道人。但是有一个传道人呢，非常的妒忌他，为什么神给他这么大的权柄，或者说那些好多的财富，或者他就指责这个国内来的传道人， 因为国内那个传统是我在那里坐牢，我坐牢十年牢，你一天牢也没坐过，你为什么凭什么有这样的权柄，有这样的资格？哎，他就斥责他说，为什么斥责他？你读读圣经，圣经上说是因着你坐牢你就得到恩典吗？全是耶稣的宝血，耶稣的救赎，清楚，我们清清楚楚的要知道。所以他就教训他，那我觉得教训很对，为主坐牢，这是主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亮度给你，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要感谢神，要依靠他，也接受这种试炼，神有他的赏赐在那个地方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引以为傲。那我今天也是为主，我失去很多东西，但是我仔细下来，我绝对不能以此为傲，因为神的目的不是要拿走你任何的东西，也不能以此为傲，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。再往下走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是不是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那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非要叫我们心上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将来有好多的好行为，生活有好多的祝福，但是这些东西呢是随着来的，主要的还是主要的，次要的就是次要，主要的是什么？是恩典。恩典是怎么得到的？弟兄，是信心。恩典不是你做出来的，也不是你坐牢，也不是你努力工作。今天来到教会里面，任何一个人服侍的态度必须要清楚，我是因着感恩而来的。如果说觉得自己累服侍不了，不需要服侍，真不需要服侍。服侍是一种感恩，服侍是一种从内心出来的一种感恩和赞美。我永远是这样一种态度，感谢神。到今天我从来服侍的时候没有过一句怨言，我做事情也没有怨言。我刚才见到那个浩普的那块地，我一到那边去，我看到我的房客，我就感恩，哇，这是神赐给我的产业。真的告诉你，当时贷款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贷款，结果银行找我们贷款，贷完了以后，我们说多贷一点吧，他说，后来收紧了，他说原来给你们贷款是一个 mistake， 是一个错误，你知道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，原来他找我们贷款，贷了以后，我们不，后来他说这是一个错误，你们根本就不够资格贷款，好了，买了，我知道是神给的，神给的就好好管理，好好去用它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一个感恩的心。我看了那些房客，我以神的眼光去看他，我看每一个人，我都愿意祝福他，对神也祝福。有一栋房子最近就是说要这个装修，房客原来的房客呢过世，就打理完以后呢要装修要出租，我说天哪，我装修的话要一笔钱了，我想这样装那样装，我手头真的没钱，虽然是神的祝福，现在还是债务。你知道神怎么给恩典？那我同时也做广告，做广告就是让新的人来。结果新来一对夫妇呢，他看了我的地方，他说你不需要装修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好。我什么钱都没花，那他住进来以后呢，我就很高兴，我也觉着这是我的场地，我给他该修的全修。哎，他看到我这样的态度，我服侍他，我跟他聊天。他觉得很好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来这儿住就是要永远住下去。他说我找的地方就是要永远住下去，你这样待我，我要永远住下去。老人家，你知道神就这样祝福我。另外一个，我那好多装修，我也不是一个庄家，结果另外一个房客来了以后，他说你让我把你的洞，我有好多工具放在你的厂房可以，我有个很大的一个 shop，他说我就帮你装修，免费装修就可以。这个人呢很会装修，充电到什么都不装修，他就是这样的，神就这样祝福我。另外呢，我在那边你知道后面一打电话都是长途，我的电话就是200分钟，平时打电话200分钟限制，不然你一打长途就是几百块几百。结果打电话公司的时候，那个服务员一个女的，她说我非常理解你们，她说我把你这个去掉，我把你搞成一个 unlimited， 也可以随便打，她就这样就给我们搞了，所以现在是 unlimited。 那我讲是什么意思呢，弟兄姐妹，这些不是说我这个人特别， 所有的恩典都是给大家的，你的恩典可能在另外的地方，但是呢不要限制自己，恩典永远是白白的，不要靠行为去挣得它。你当一有这种想法，我要靠行为挣得恩典的时候呢， sorry， 你要用行为和律法来量度神的时候，神就要以行为和律法来量度；你要以恩典来量度神的时候，神就要量给你恩典。恩典永远是白白的。你好多人经历过我在圣灵的恩膏里面服侍，启示性的服侍，一并赶鬼，我们好多人都这样。这种恩赐呢，绝对不能与任何的行为去换取，完全是信心。一有行为你就做不了，你想想我这人配不配，鬼就赶不出去。那信心出去，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出去，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，你要得医治，跟人发预言，那些圣灵的感动，你不能说是不是圣灵的感动，我配不配 ？No， 我是神的仆人，现在他讲话我就要讲，砰砰砰砰，你就开始服侍。那所以我给大家讲的就是说，大家一定要清楚恩典的概念，恩典是白白来的。大家今天呢，我们好多人可能不太喜欢接受这个，不太明白这个，特别是中国人，一定要打破这个换取的概念。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讲，我经历了很多神的讨造，过去老想换取，我要努力工作，努力服侍，怎么样，神一直在打破我这个概念，这是白白的恩典。你虽然应该服侍，你要喜乐的服侍，这是你的冠冕，但是不要拿这个来换取。我们特别中国人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祷告，要来悔改。恩典是白白的，在白白恩典的基础上呢，神就让你成为他手中的工作。那我要讲讲这个信心的概念，信心的概念，这个必须要正本清源。信心呢，这个概念是什么呢？原文里面 pistos 就是信，这个信呢，就像中国人的信一样，他信和忠心是同一个词，就是信了以后呢，我就忠心去做。那现在人好多时候会把信和顺服呢，忠心会分开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人太伪杂和复杂。在原文里面，那个信就是顺服，顺服就是信。我中国人也是这样，这个人可信，为什么可信？说了话他就做，他就可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古人他比较健康，是不是？信和顺服是同一个字。那从顺服而出来的这种行为呢，就蒙神的悦纳；不是从顺服出来的行为呢，不蒙神的悦纳。今天没有时间来展开讲这个东西。好多人服侍主呢，他避开神的话来服侍主，神不悦纳，弟兄姐妹。好多时候我们的服侍在破坏人的关系，破坏教会。我们因为勤快，神就会悦纳。No， 是信心里面出来的东西。神说今天你休息，你休息就是讨神的喜悦。神说今天你 forgive， 狂恕旁边那个弟兄，你狂恕神就喜悦。你不要给他做很多的事情，那不狂恕他。圣经里面写的要有十亿奉献，你不要说我不做十亿奉献，但是我要拿钱财从救济很多的穷人。神说 sorry， 该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。那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从神的心意里面出来的行为，雅各书里面特别讲，没有行为，信心是死的，那个叫做真正的果子，不是我们要做的行为。耶稣被钉死是因为那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就是行为来看他，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？耶稣是安息日，要是真的得安息，所以才治病啊。他不明白这个真正的真意在哪里，所以就看行为。教会里面弟兄姐妹，不要看行为。今天开始起，我们眼睛大大的仰望神，要敞开你的心胸呢，来接受从上头来的恩典，这个是非常真实的。我刚才讲的这个见证呢，是一个开始，很多的见证不断的在临到我的身上，不断的在临到你的身上。你跟我一样，我没有比你强，我是神的儿女，你也是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恩典的概念，耶稣基督这个道路唯一的这一个恩典的这个门呢，接着他定十字架打开。这个门是非常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耶稣说信我的人要做比我更大的事。圣经里面讲呢，他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，他说教会是充满万有，这是充满，你信吗？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得到？是因为我们的信。我们今天怎么样得到？ 也是借着我们的信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一起来祷告这样一个信心。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来祷告。神啊，使得主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你，我们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都是你的儿女。不管今天已经接受耶稣的，还是没有接受耶稣的，都是你所造的，主啊，都是你所爱的。主啊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借着耶稣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借着耶稣那个恩典的门打开了，而且你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你说你把万物也连同你的儿子白白地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再次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你现在来大大的向主求恩典，第一个你在主的面前祷告，让主来改变，让主来赦免你这种以行为来换取神的好处的思想，要彻底的要放弃，彻底的放恩典的思想，要彻底的进到你的里面。 那种顺服的思想要进到，顺服神的话语，不要绕着神的话语来撞包，绕开十字架，绕开神的话语，要说神啊，我愿意来信而顺服。我们特别的把那个行为靠着行为来换取天父的好处的这样一个思想，完全的今天要来打破，要来交给神，要学习的接受白白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来向主来祷告，哪一些地方你需要恩典，你就向他祷告。从今天你就要看到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。你是学生，学习要神给你恩典，神会给你工作的，神会给你恩典；做生意的，神要给你恩典；传道的，神要给你恩典。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赞美主。主啊，是的主，你来把恩典大大的建立在每个人。你把手伸出来，好吧，做一个接受的姿态，要大胆的。我们中国人好多都害羞，你害羞，恩典别人就拿去了，很简单。要学习来走在前面，接受主的恩典，要走在前面。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今天我来接受你的恩典，白白的恩典，因着耶稣基督，哈利路亚，天窗已经打开，一切的恩惠，从里到外，都是我的，哈利路亚，从灵到魂到体，到外面的物质的，都是你给我的，哈利路亚，我要感谢着领受，哈利路亚。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大大的来张口，圣经说大大的张口，他就要大大的来充满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人民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哈利路亚。灵里面都是自由的，哈利路亚，因为真理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从今以后都是活在恩典里面。主，我们张开口就是要来感恩，我们张口闭口就是感恩。就像在浩普开车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说好多时候我举起双手，甚至要来敬拜神，那么美的图画，那么美的风景，那么好的产业，我说神啊，我谢谢你，神谢谢你，主啊，要你来用，哈利路亚。神的国度里面你来用，哈利路亚，我所拥有的你都来用，哈利路亚，祝福更多的人，因为你祝福了我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要大胆的来祷告，你在哪个地方你需要神的恩典，你就大胆的来祷告。不要盯着你周围的人的缺点错误，不要你盯着你自己的缺点错误，这个都是次要的，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已经开了大门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谢谢你。我建议你昂首在自己的头上，昂首在自己的头上，让圣灵来充满你，智慧来充满你，健康来充满你，神的能力来充满你，有个接受的心。主啊，是的主，我要接受你的智慧，接受你丰满的恩典，接受你的圣灵，接受你的能力，哈利路亚，接受你赐给我的健康，哈利路亚，接受你赐给我的体力，从今以后不活在一个缺乏里面，不活在空棒里面，就活在自由里面，活在喜乐里面，活在平安里面，活在丰富里面，活在智慧里面， 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。